大家好，这个前一阵子啊，在一个美国大学辩论现场，这个共和党少壮派预备役总统理查·科克被人远距离开枪打死了。这事儿啊，在美国引发了巨大反应。川普政府几乎所有的高管都参加了理查·科克的追悼会。那个场面啊，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极尽哀荣。当然了，像政治暗杀这种事情啊，古今中外到处都有，动机效果呢，也都各不相同。而今天我不想跟大家掰扯这个美国两党之间的那点事儿，倒是呢跟大家聊聊这个中国晚清民国时期这个政坛兴起的暗杀风潮啊。在这个大清国晚期啊，朝廷被形势所逼，试图呢改良自新，重振中华。但是那个时候啊，很多进步人士已经根本不信那一套了，是吧？他们一心就是想着通过革命来推翻这个腐朽的满清。像孙中山这些人一开始起事的时候，都是利用这个当地会党或者发动新军进行起义，然后呢一鼓作气占领当地府衙，最后扩大战果。不过呢，咱们说不是谁生下来就会闹革命的，对吧？这武装起义也一样，是吧？这掉脑袋的活也不是谁都能干的，最起码的你得有群众基础吧。你没老百姓支持你，你闹革命需要的人力物力都没办法解决，对吧？那就算是有群众支持你闹革命，那还需要准备周密长远的计划，是吧？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然后这个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是吧？这些才是造反闹革命最基础的东西。不过对于当时的革命党人来说啊，这些都没有。在那个识字率还不到 2% 的社会，你给老百姓们讲革命，你给他们讲满清对汉人的残暴统治，他们是听不懂的，对吧？所以你这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法找到足够多的人跟你走跟你干，更何况那些会党和新军也不一定都靠谱，是吧？咱们就拿这个1895年广州起义来说，当时说好了几时几刻就起义，结果呢当地会党拿了钱之后不办事儿啊，毫无契约精神，一哄而散。所以这个孙中山的起义啊还没开始就失败了，也正是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啊，让革命党的起义活动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眼瞅着这革命工作花了不少钱，但是事儿呢总是干得一地鸡毛，这些个革命党也开始感到沮丧和失望，于是乎他们转而寻求另一种更为简单成本较小的方式，那就是搞暗杀。这暗杀呀，只需要少数勇敢果断的人，你给他们一些简单有效的工具，然后呢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地点，就能对清廷造成重大的打击，对吧？不过啊，一开始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之一同盟会的元老汪精卫对这个暗杀行为啊特别不赞成，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二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那说白了呢，其实汪精卫就是看不上暗杀这种小动作。1908年底，伟大的圣母皇太后慈禧老太太去世了，走前呢还把软禁多年的光绪帝也给带上了，留下了不满3岁的溥仪继承大清皇位，并由光绪的亲弟弟溥仪的亲老爹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开始实际掌控朝廷政权。而那个时候呢，汪精卫已经接连经历了好几次的起义失败，眼看着革命同志们惨遭清廷屠戮，汪精卫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就开始变得激进，并且呢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流血以盖同种的这个暗杀主义者，并把这个目标啊锁定在了这个摄政王载沣。对于汪精卫的计划，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高层啊都不太赞同，他们都劝汪精卫你别以身犯险。1910年胡汉民就写信给汪精卫，劝他说啊，这个暗杀之事不可行，但是汪精卫呢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啊，这不过牺牲三数热血同志之性命，如果成功了就会震动朝野，即便失败了也乐意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力。于是这个汪精卫就伙同黄复生、玉培伦等人计划呢，在3月份用炸弹干掉这个摄政王载沣。不过啊，很可惜他们干这事儿吧实在是没什么经验，暗杀计划漏洞百出，很快就被清廷查获了，汪精卫连同一干涉事人员都被一窝端了。 那时候的汪精卫不愧是留学日本的先进青年，是吧？在被捕入狱之后毫无惧色，他写文章痛斥清廷的腐败无能，并写下了那首名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也知道自己暗杀的是朝廷的实际掌权人，这要是搁在过去，这可是诛九族的罪，是吧？所以他这其实啊，就是奔着做烈士去的。不过好在载沣不是慈禧，摄政王权衡了半天没杀这些人，这也给汪精卫留下了后来在历史上的表演机会。咱们看像汪精卫这样的清末革命党人啊，他们中的很多人啊都是留学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这帮人在日本接触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阅读了不少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品，对这个俄国的虚无党、民粹党刺杀沙皇的英勇事迹都钦佩不已。当时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所有57幅图画中，涉及到无政府主义与暗杀的就20幅，占了三分之一还要多。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张继还在自己的文章里说，现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洁，而其收效出神速，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圣军，破千金铲，较之以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凡不秘密不的确者，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从这个革命大业来说啊，前有俄国人先进经验可以学习，后有国内起义旅遭失败的现实处境，综合下来任谁也算得明白这笔账，是吧？暗杀比起义那是好处大大的。于是乎革命党纷纷组成暗杀团体，形成了一股暗杀风潮。在这些暗杀团体中最有名的，那就是黄兴、杨玉林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像这个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等这些个后来在教育学术上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时都是这个暗杀团的成员。这些人都在日本见过世面，可以说啊，有理想、有能力、有技术。像这个蔡元培一开始把目光放在了自制液体化学毒药上，后来蔡元培又觉得这玩意儿啊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容易被人发觉，要是能改成固体粉末就更好了。于是他就去这个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带回来亲自领导研究。这个蔡元培啊是个学霸，22岁就中了进士，虽说之前没学过理科知识，但是也不耽误他融会贯通，很快就在这个领域颇有成就，还用自己研发的毒药毒死了一只猫。然而蔡元培在试验的过程中呢，又发现想要给满清的官员下毒，最麻烦的是怎么接近他们，如果能接近他们身边，到了那个时候用不着非得下毒，是吧？用啥办法都能搞暗杀，这样一来比起用毒还是用炸药更好，你都不用接近他们，只要远远的扔出去炸弹就行了，对吧？所以随后啊，蔡元培又把研究的目标转到了这个研究炸药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革命党人先后展开了三起暗杀事件，革命党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一本西王汉刺杀练兵大臣铁良。虽然说这三次的行动最终都失败了，但是呢，在当时也制造了相当大的社会轰动。眼看刺杀行动的社会反响这么大，影响这么广，这个革命党啊，就决定趁热打铁，将暗杀进行到底。革命党人吴越开始着手准备炸死铁良，以完成朋友王汉未竟之志。结果等到吴越把炸弹准备完后，才发现由于清廷的地方大员屡屡遭遇暗杀，现在铁良身边那是戒备森严，无论是居家还是出门都有大批的警卫人员随行，一时无法下手。于是吴越又把暗杀的目标换成了出国考察的五大臣，这五个那也是清廷的股肱之臣，干掉这五个也一样，是吧？1905年6月，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弘慈，还有这个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还有商部右丞邵英五人出国考察宪政。革命党或许是担心清政府立宪改革后继续统治中国，或许是怀疑五大臣考察的动机，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暗杀。9月24日，五大臣率大批随员离京启程时，吴越带着蔡元培做的炸弹进入正阳门车站，乔装随从登上专车，将炸弹安在车厢里。不过啊，蔡元培做的炸弹威力虽然是够了， 但是稳定性不够，稍微有点动静就会炸。结果呢，五大臣一行人的列车在启程之前换火车头的时候，车身在和车头挂钩的那一刻，强烈的震动引爆了炸弹。吴越还没来得及撤离，就被当场炸死。端方的两个随从也伤重不治，另外两位大臣载泽、少英受了轻伤。革命党的这次暗杀行动虽然没有炸死五大臣，但是迫使他们的出访日程延期，更是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赞扬吴越等人是民族英雄，有人批评五大臣是卖国贼，有人质疑清廷的宪政诚意，有人呼吁加速推进革命进程。这次暗杀事件呢，被认为是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政治暗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政治暗杀。当然了，既然暗杀这么好使，如果配合军事行动对敌人实施斩首是暗杀，那自然会事半功倍，是吧？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趁点名之机拔枪射杀了安徽巡抚恩铭，恩铭被当场打死，革命党成员也立刻拿起武器发起安庆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后还是在安徽军警的绞杀下宣告破产，但很多朝廷大员都开始自危，堂堂安徽巡抚都能被乱党暗杀，下一个会儿谁就不好说了，是吧？再后来到了1911年，革命党准备在4月27号这一天发起黄花岗起义，为了打乱清政府的指挥，减轻武装起义的压力，大家决定在起义前先把这个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给干掉。就在革命党发愁没有机会下手的时候，著名飞行家冯吾宣布准备在4月8日呢搞一次飞行表演，届时啊，大批的广州官民会一起前往参观。革命党人温生才四下打听得知，到时候李准也会去看热闹。到了4月8日这一天，温生才左等右等都没见到李准的影子，直到日落时分才见到一对护卫们前呼后拥的簇拥着一座八抬大轿，耀武扬威的穿过人群，人群里也有人喊提督大人来了。温生才以为八抬大轿里坐的一定是李准，立马从人群里冲出来，三步并作两步的来到轿子前，掀开帘子对里面连开五枪，里面的官员是被打死了。不过呢，这轿子里坐着的并非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而是署理广州将军福奇。这位爷呢，只管当地的齐民事务，他不管城防，他的死对于广州防务没有任何的影响。而李准那边得知革命党是冲自己来的，立马命令全城加强戒备。结果等到黄花岗起义的时候，由于清军早有准备，革命党打的是异常艰难，最终起义宣告失败。咱们这里多说几句啊，这个广州水师提督李准，他在任上前后几次镇压革命党起义，几乎每次镇压完事之后，李准都会遭到革命党的报复，但幸运的是他每次都能逃过一劫。而且李准在镇压革命之余还有经历巡视南海，在这个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升旗立碑宣誓主权，直到今天南海诸岛中的一块岛礁还被命名为李准滩，以作纪念。除了李准被革命党报复以外呢，革命党对其他清廷地方督府也是同样待遇，比如在1906年革命党发起平流里起义，南京那边的会党也在同一时期起事呼应。不过这次起义在两江总督端方的镇压下失败，南京的革命党杨卓林不甘心失败，于是怀揣炸弹准备炸死端方。结果端方人家早有准备，他在城中遍布密探，以革命党的身份招摇过市，吸引真正的革命党上钩。杨卓林碰见密探之后，不知道这是计谋，还以为遇到了同志，就把自己的刺杀计划全盘托出，结果呢就被逮捕了。咱们甭管这革命党搞的这些刺杀最后成没成啊，这些刺杀呢确确实实给清朝官员们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比如练兵大臣铁良就曾经托人私下和革命党谈过，让革命党开个价保住自己的命。不过革命党的主张是杀掉一切满贼，这次谈判自然泡了汤。再比如端方在五大臣出国考察的时候就差点被炸死，等到两江总督任上又遭刺杀未遂，等到1907年安徽巡抚恩铭遇刺后，端方更有兔死狐悲之感。 长期生活在这种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环境中，使得端大人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有一次，江宁布政使陈伯桃有事求见端方，正赶上那个天气燥热，陈伯桃俯身从靴子里拿折扇。古人穿的靴子啊都比较宽松，这里边既然能放下折扇，就能放下匕首，放下手枪，是吧？就在陈伯桃取扇子的时候，端方猛然一惊，下意识的以为陈大人要宰了自己，赶紧从座位上蹦起来。那边陈伯桃抽出扇子，看见端方这番举动，非常诧异，取扇子乘凉而已，率作何故惶恐如此。当然了，被革命党的刺杀影响的也不止端方一个人。咱们前面提到广州水师提督李准，这位在武昌起义后不仅赶紧联系革命党领袖胡汉民，还兵谏两广总督张灵奇，劝说陆军统治龙继光，然后最终促成了惠州开城，迎胡汉民为广东军政府都督。可以说啊，要是没有之前那么多次暗杀，李准大概率不能主动和革命党洽谈，广州革命意志也不能这么痛快，是吧？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政府被迫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授予他南北议和的权利。结果袁世凯协和意已自重，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以北洋军的优势兵力压迫诱使革命军妥协，一方面又借革命军挟制清帝退位。为了对抗辛亥革命，满清皇室贵族梁璧、铁良、载涛、载泽等人秘密召开会议，组织宗社党，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反对共和。1912年1月26号，革命党人彭家珍对梁璧实施暗杀，梁璧伤重身亡。他一死，这个宗社党啊，彻底没了主心骨，没有了宗社党的支撑，隆裕太后也没了主意。在袁世凯的一顿忽悠加威胁下，隆裕太后只好带着小皇帝宣统退位，大清朝就这么彻底亡了。咱们看清末的这段历史啊，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啊，不仅大大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甚至是掀翻清政府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但是暗杀这种行为毕竟是非常规之举，对吧？一旦习惯了这种非常规，就极易形成这个路径依赖。所以到了民国成立后，这种暗杀之风丝毫不减，针对的对象也从满人转向了政敌。那个时候的革命团体主要由同盟会和光复会的人组成，以前他们虽然有很多政见不合，但为了推翻满清，大家求同存异，相互都忍着，但是等到大清没了，这些个矛盾也就藏不住了。当时光复会的陶成章和同盟会的陈其美关于浙江都督的任命问题产生了矛盾。陶成章早年留学日本，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浙江革命党人中威望极高。这个陈其美呢，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前身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也是孙中山坚定的追随者。早年间陶成二人虽然分属光复会和同盟会，但他们在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上非常合拍，甚至两人的私人关系也相当不错。陈一度尊陶为兄长般的革命前辈，陶也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称陈为志同道合之士。可是等到推翻满清以后，陶成章主张光复会的理念应该地方自治，限制军阀权力，这就与陈其美所在同盟会主张的中央集权思想发生了冲突。于是呢，这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两人互不相让，相互指责。陶在报纸上公开指责陈其美贪权夺权于民，陈则是陶为阴谋家和破坏统一的地方派。后来这个陶成章甚至放出话说，这个都督无论给谁都不能给陈其美。于是陈其美觉得忍不了了，就指派自己的下属蒋介石去暗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清晨，蒋介石率领三名枪手闯入陶所住的上海广慈医院的病房，当场击毙了陶成章。陶被暗杀后，社会舆论哗然，众多士绅与光复会成员群情激愤。但是因为当时陈其美势力太强大了，他以革命党内的误会为由掩盖真相，这个暗杀案件也就不了了之了。倒是蒋介石因为此事逐步崭露头角，并开始获得陈其美的全面信任，成为了国民党内部执行派的代表人物。当然了，这个陈其美后来也没善终，他在1916年被北洋政府张宗昌派出的杀手陈国瑞暗杀了。 在民国初期那个年代，像这个宋教仁、廖仲恺等等很多政治大佬都被暗杀了。在这些被杀的民国大佬里面，有一位叫汤化龙的，值得多说两句。这位啊，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还一度做过民国众议院院长、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结果在1918年9月，在加拿大被这个中华革命党成员王昌刺杀，杀死了汤化龙之后，王昌无路可逃，随后引弹自尽。说起来，这个汤化龙堪称是共和首席元勋。1911年武昌起义后，汤化龙任湖北自治局议长。当别人都在想着如何整军备战时，汤化龙主动找到西方国家驻武汉领事，表明革命军会保证侨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于是列强宣布在武昌起义中保持中立态度。从侧面说，这是列强对湖北革命军的认可，将其视为与清政府同等地位。正是有了这个外交认可，清军在攻打湖北革命军的时候，往往投鼠忌器，不敢伤到外国租界和侨民。而清军在战场上的逡巡不前，才让湖北革命军声名大振，得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从而把革命浪潮蔓延到全国。所以说，这个辛亥革命能成功啊，这个汤化龙功不可没。然而呢，就是这样一位功臣，由于和袁世凯、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走得近，担任了北洋政府的众议院议长，就因此遭到了革命党的敌视，终遭暗杀。而且人家汤化龙远赴北美考察的原因，正是由于当时段祺瑞解散国会，研究系失势，宪政前景一片灰暗，汤化龙这才想出国看看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是怎么玩的，人家是怎么搞政党政治的。他想通过学习西方民主模式，给中国制定一部真正可行的宪法提供依据。可以说，这时候段祺瑞和汤化龙的矛盾比国民党和段祺瑞的矛盾还深。可是国民党这边却散布谣言，说是段祺瑞派汤化龙出国是向六国银行集团借款买军火，来打广东护法军政府。按理说呀，用这种方式除掉政敌，传出去那是很不好听的，正常情况下都应该不要声张。可是国民党却把凶手王昌的遗体运回国内，以党礼厚葬于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侧，号称国民党党葬第一人。只因为汤化龙的立场不一样，就使用如此手段，国民党这事儿办的实在是难称体面。当然了，国民党不体面的事儿多了，是吧，也不差这一桩，而且敢于做事儿不体面的也不止他一家，对吧？咱们看这些晚清的暗杀活动啊，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到了民国都是共和国了，还靠暗杀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诚如梁启超所言，实力不存虽日日暗杀，绝不足以动政局，实力既存则无需暗杀，而政局自不得不变。1923年初，曾经和蔡元培一起研究炸弹的陈独秀也对暗杀革命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的进程证明，单纯依靠暗杀的激情，革命是不能够取得胜利的，因为革命不只是需要破坏旧秩序，更需要破坏后的建设。建设呢，就需要新的法治建设、制度建设、组织架构建设，这些建设都需要一群社会精英冷静下来，用这个协商的方式商讨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如果还用暗杀解决掉和自己立场不同的人，那么这个结果商讨不出来，建设新的秩序就更无从谈起了，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